良友圣经学院出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24课的出信造就课程当中。今天是第10课，也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题目的第2课。那这一课的重点呢，我们要讨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神学意义，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还有他背后所隐藏的神的性情。我们能够透过十字架看见上帝什么样的性情，最后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十字架的救恩呢？这一课的核心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的2章2节，他就是耶稣基督了，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来学习什么叫挽回祭。但是这一节的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为着罪而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人和神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罪，人有罪性，这个罪把人跟上帝撕裂隔绝，所以人就陷到死的那个咒诅里面，那个生命的状态里面。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最简单最核心他要做的事就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这一节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并不单单只是为着我们这群基督徒的，他是要为着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应了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啊，有的人拒绝。那么虽然神为他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但是他最后的结局是地狱而不是天堂。而凭着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就被称作上帝的儿女，我们就得享永生。那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要从四个大的方面来讨论这个十字架的主题。第一，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神学意义。第二，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与神的性情。第三，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十字架的救恩。还有第四，就是十架七言。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神学意义，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一共有5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叫做替罪羊，他是代替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约翰福音1章29节就告诉我们说，次日啊，约翰，这个约翰是指着施洗约翰，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替罪羊的观念是，其实是从旧约上帝就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来到圣殿的时候，他们要杀那个羔羊献祭啊，包括赎罪日的时候要按手在那个羊的头上身上，意思就是那个羊是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承受了我们的罪被杀，那么我们就可以因着羊的那个代罪而活下来，被神赦免。以前旧约的时候要不断的杀，不断的杀，不断的杀羊，因为我们人不断的犯罪，但是他所预表的这个永远的除罪的羔羊，只一次被杀，就替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古往今来啊，这个所有人的罪，还有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所要犯的罪，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承担。那以赛亚书53章6和10节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让他替我们承担这个罪啊，所以叫做替罪羊嘛。后面又说，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啊。新约呢，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 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并不是真的成为义了，只是说因为我们的罪让耶稣基督替我们去承担了，所以上帝就算我们为义。还有第二个神学的含义叫做挽回祭，那替罪羊的焦点是我们，是他替了我们的罪。但是挽回祭这个神学的意义焦点是神，这个挽回，挽回的是什么？挽回的是父神的心，挽回父神使父神重新接纳我们，与我们和好，是这个含义。那在罗马书3:25-26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耶稣这个挽回祭让神宽容赦免了我们的罪，是挽回了父神的心，挽回了神的心，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第三个神学的意义叫做赎价啊，什么叫赎价？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命把我们的命买了出来，好像是一个商业的观念。在马太福音的20: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赎价到底是指着什么意思？是把我们从什么里面赎了出来？最基本的那个赎的观念是把我们从罪和死的咒诅里面赎了出来。所以当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圣经说我们是罪的奴仆，就是一个奴隶啊，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所咒诅的一个奴隶，我们没有生命的自由啊，我们不得不犯罪，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所以耶稣基督是好像用他的命好像变成了一个最大的一个一笔的财富，一笔的钱，把我们从罪的奴仆的这个身份当中买了出来，给了我们自由，让我们在神的里面成为自由了啊，得了救赎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是赎价的含义。而这个赎价呢，大概是从这几个方面要把我们买赎出来。一个是罪与死的咒诅，一个是律法的咒诅，因为律法不是让人得救的，律法是给人定罪的，律法是告诉你你有罪，你是罪的奴仆。还有虚妄的行为啊，从祖先所遗传的虚妄的行为，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代一代的都是按着世界的规则，被这个肉体的私欲所牵引诱惑，活在罪里，活在世界的里面，身不由己，好像一条死鱼随波逐流。但是当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出来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拥有了生命，拥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不再在那个罪死律法那个虚妄的行为中随波逐流，我们可以自由地活在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生命的能力里面，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捆绑和咒诅，我们得自由了，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了啊，所以这个是赎价的这个观念。第四个神学的意义呢，叫做和好啊，在哥罗西书1:20-22，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啊，其实圣经中讲到的和平、和好、平安，他们都是啊，大概同样的意思，都是指着人跟上帝的关系复合了。不再彼此为敌，乃是相爱合一，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了。所以哥罗西书这段圣经就讲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神的救恩呢，并不单单只是救人，而是救上帝所有的创造物。所以将来那个包括以赛亚书都告诉我们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光只有人的，其实有动物，有植物，是一个完全上帝创造的一个 全新的美好的世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就是指我们蒙恩得救之前的那个光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神借着耶稣基督，叫我们这些罪人与他为敌的罪人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好，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神学的意义啊，叫做和好。还有第五个最后的一个神学的意义呢，是败坏魔鬼的权势。这个针对的是什么？是魔鬼了。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如果耶稣基督不道成肉身，他不取了这个血肉之体，他是神，神是不能够死的，只有人才会死。所以耶稣基督才成了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成为了一个人以后，他亲自进入了死亡。但是当他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打破了那个在魔鬼手中的死亡的权势。所以当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就不再畏惧死亡，我们也能靠着耶稣基督打破那个死亡的那个魔鬼的黑暗权势，我们有永生，我们甚至将来身体复活。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借着十字架，借着他的死，也借着他的复活，来败坏魔鬼手里面的那个死亡的权势，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再怕死。那第二个大的主题呢，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与神的性情。那神的性情呢，大概有两个大的方面，一面呢叫做他的公义啊、圣洁呀、审判啊，还有另外的一方面呢是他的慈爱呀、恩典呐、怜悯啊等等。所以这两个大的方面，其实十字架同时满足了神两方面的性情。首先，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性情。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个义就是他的公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神的公义圣洁代表着什么？就是神不能够罔顾罪孽，不能说下不为例，好，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他不能随便算了，因为他是公义圣洁的神。所以罪的公价乃是死，罪必然带来死的这个严重的后果。神不能好像看不见罪恶，不能好像随便的就一笔勾销啊。但是十字架为什么满足了神公义圣洁的性情？是因为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承受了罪的刑罚，让上帝的公义圣洁所带来的那个审判、那个刑罚、那个死的结果，最后是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而十字架同时又满足了神慈爱恩典的性情，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爱我们，基督为什么为我们死，基督为什么要用他的生命做赎价，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承受不了罪所带来的死的这个后果，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所以这件事本身就是神的爱，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那个本来应该由我们承受的罪所带来的咒诅。公义的审判由神的儿子替我们承受了，而当神的儿子替我们承受这个公义审判的刑罚的时候，这同时就彰显了上帝对我们的慈爱。所以公义圣洁、慈爱恩典这两方面的性情是同时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向我们彰显。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特别熟悉的 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在这里反复强调的定罪、灭亡，都是因为上帝的公义圣洁的那个性情。但是他同时又告诉我们说，这个永生这个 不被定罪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慈爱，因为神爱世人。两方面的性情，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完全的使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好，那最后这个还有第三个方面，下面的一个主题呢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十字架的救恩。一共呢有九个方面，那我们的回应，第一个就是悔改，毫无疑问你要悔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神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赦我们的罪，但是他不是把所有的人罪都赦了，而是你要悔改。悔改并不单单是说我在心里面知罪，我在嘴上向神认罪，同时它还代表着这个你的生命要回转归向神。悔改是一个从内到外的改变，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而且靠着主归向神，走一条新路。第二个是相信，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常常讲到的是悔改信主，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我要悔改，然后我信耶稣。第三是感恩，十字架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白白得着这个恩典，但是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付上了巨大的极大的代价，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是那个永恒的国，天国天国的基业，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还有第四个是敬拜，这个在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四节，他讲到了那个天上敬拜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为我们而死的羔羊，我们要去敬拜他，敬拜神，敬拜耶稣基督。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第五件我们应该做的事是与罪隔绝，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靠着基督胜过罪，与罪隔绝。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因为我们是被罪咒诅、被罪捆绑的。但是那个老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基督得着自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是可以在基督里得自由的，我们是可以靠着主与罪隔绝不犯罪的。还有第六，活出基督，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在活出那个老我，我以前那个旧的生命，而是现在基督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他活在我的里面，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基督活出来，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看见那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属天的荣美的生命样式。第七个呢，是为主而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成了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不再是一个为自己活、满足自我私欲的罪人，乃是一个要满足基督的心意、为主而活、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心的一个圣徒。第八，背着十架跟随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啊十章三十八节，包括路加福音都有提到，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什么叫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跟从耶稣基督？最简单的含义就是愿意为主舍己，因为十字架所带来的是耶稣基督的舍己，那么我们也应该为着基督舍己，舍掉自己生命的那个利益、好处、时间，舍掉所有的一切，跟随耶稣基督。第九啊，最后一个，传扬十架，见证主。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犹太人是要神迹，这个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那这句话你要放到今天，你也可以说，有的人是要钱，有的人是要权，有的人是要这个富庶的享乐的生活，但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不管他们要不要，他们怎么评论我们，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这就是我们口上所讲，生命中所应该活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最后呢，这个第四个大的主题呢，就是十架七言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按照福音书所记载的一共讲了七句话，那我不去每一句话去解释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我留给弟兄姊妹一个功课，你回去以后呢，你认真的去读十架七言，找到他所那个出处的那个经节，然后呢一节一节的去体会圣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这七句话给了你什么样的生命的感动，你在当中学到了什么样的生命的功课。第一句，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为着那些羞辱他、钉死他的人求父神的赦免。第二句话啊，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就是那个在这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两边有两个强盗，一个强盗拒绝他，另外的一个强盗归向他，哎，然后耶稣基督就对那个归向了他的强盗说了这句话，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第三句话，这个他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母亲交付给了他的门徒这个约翰啊，然后呢就让约翰来替他向他的母亲尽孝。这个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第四句话，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第四十六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死这个字的含义，归根结底并不是肉体的死亡。从一开始我就说，那是指着我们与神关系的撕裂，啊， 那所以如果耶稣基督要替我们承受罪的那个刑罚，他就不单单只是替我们承受那个肉体的死亡，他更要替我们承受与神撕裂的那个最大的痛苦。主耶稣所讲的这一句话就在告诉我们，因着他替我们承受了所有的罪，这个罪使他与父神短暂的撕裂，这个才是耶稣为我们承受的最大的那个罪的审判，罪的后果。这个也是作为人啊，还在肉体中的耶稣最大的那个痛苦。在克西马尼园之前的时候，耶稣祷告说把这个苦杯挪去，他的那个汗像血点一样的滴下来，是什么带给耶稣基督那么大的痛苦啊？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很多的解经家我们都相信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所承受的那个审判，那个咒诅。还有第五句话啊，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耶稣基督说我渴了。第六句话，约翰福音19章30节，耶稣基督说成了，救恩成了，不是死了，我们是死了是完了，但是基督说的是成了，救恩成了。还有路加福音23章46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好，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内容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而死，你为我们舍命，你这一位至高的主却挂在十字架上，为要把我们这些注定要在最终灭亡的罪人拯救出来。主耶稣啊，你既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愿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带着十字架的生命一生荣耀你。我们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O Lord my God,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lds thy hands have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When Christ shall come with shoutOf acclamation and take me home, what joy shall fill my heart? Then I shall bow